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四百年的奴隶生涯，
四百年的压迫、凌辱、苦情，
摩西蒙召率领同胞承受应许之地。
小组查经系列出埃及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到了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录音间我们少了一位英俊的男士哦。
英俊的男士家里出了点小意外，但是听众朋友不用担心，他很快就会归队的了。
是的是的，那个文玉呢今天稍微休息一天啊。那么好，我们先来介绍你们两位是谁啊？
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大家好，我是月月。
两位好啊！我们上一次呢查考的是出埃及记的第33章，那么今天呢就来到34章啊。你们知道吗？今天呢会有特殊的事情，特别的事情将要发生了。
要报告一下吗？
啊，要。其实呢，那个事情就是说呢，今天出埃及记呢。最后一天查考，
告一个完美的段落了。
暂时，完美的段落。因为呢，下面的经文，比方35章一直到最后一章是第40章了。对，那几章圣经呢，都是谈到会幕怎么做啊，一些很仔细的，那个圣衣啊、圣袍怎么做这些呢？以前我说过，因为太仔细的话呢，很难在节目里面表达出来，所以呢，我就把它跳过去了，就讲今天的第34章讲完，就算是结束了出埃及记的查考了啊。希望大家呢，听众朋友，你有圣经的话呢，你自己平常也要读这些圣经，好好的读。那么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就今天出埃及记是最后的一次查考了。好，那上一回呢，我们查33章的时候呢，就说到摩西跟神对话，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犯了罪啦，那么神呢非常生气，一群人呢受到了惩罚死了，神在这边呢也没有放弃这些以色列民，反而呢就说我还是会怜悯你们的，我会呢与你们同在的。那么到34章呢，做了一些事情，就是上帝已经惩罚过那些犯了罪的以色列民。那么这个时候，34章我们集中看第1节到第9节。那这个时候，神吩咐摩西做什么事情呢？哎，月月，你说。
上帝吩咐摩西呢，再凿出2块和之前一样的石板，然后他要重新写上神的诫命。
对，因为呢，上一回呢，神就吩咐摩西拿2块石板把诫命写上去，但是因为以色列民犯罪，对不对？
所以摔破了。
对，摩西就把那个石板呢摔破了，没有了，摔碎了。然后呢，现在神吩咐摩西重新的再做2块这样的石板啊，然后呢再把这个诫命写上去。好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第二次的神呢又在呼召这个摩西往山顶再上山去。那么这一次的呼召就是神与摩西的相会，这个情况好像跟以前有一点点不同。那么小燕，你能不能稍微说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对比上一次，这一次呢， 只有摩西他自己一个人上山，因为之前有约书亚的陪伴，可是现在呢要独自一个人，另外环境方面呢遍山都不可以有人呢，牛羊也不能够在山前吃草，反正就是有更加严厉的限制
啊，就是真的是单独的神跟摩西一个人，对吧？其他人都是远离这个山顶，连约书亚也没有陪伴。
我开个玩笑，就是从其他的释经书里找到的一个答案。他说为什么约书亚这一次不在呢？因为他有很重要的任务，也
要看守，
他要看管着下面的那些以色列人，
不要再乱来。
没有，这个开玩笑，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因为上帝可能觉得这个亚伦不太靠谱了。
总之呢，这个时候啊，真的只有摩西跟神在一起，那么约书亚呢就稍微在后面，那么其他的以色列名单就在山的更
山
山下那边，还有牛羊呢。上帝特别吩咐什么呢？
特别吩咐那些牛羊都不可以在山的山脚啊，山边山
津
那边不可以吃草
啊，在山下不能在山下吃草啊。那么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让这些牛羊在下面吃草？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那些牛羊都是有人带的吧，是有牧人的吧，我觉得神是非常的重视这一次的在写那个诫命，所以很严谨。我觉得是这个山呢、啊、对于摩西对于神来说是一个圣洁的，所以不要很神圣的，所以不要有任何的搅扰，不要打扰，不可以有其他的人。如果
人跟牲畜也不能在那边，
不能在，是因为你看中的时候，如果有人在下面放羊啊、放牛啊，好像不尊重的感觉。对，
而且其实有杂声、杂音，
杂音，
这些都出来了。
声音会影响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联想到一节经文，就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六章六节。祷告的时候进内屋，关上门，祷告暗中的父。这个就是一种独处了。我们当然不是说公祷或者小组去祷告不行，不合乎神的心意，没有的，只是种类类型不一样。独处的时候你可以更加安静的，就像刚刚约约说的，抛开任何事情的烦扰，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环境的打扰，安静的单独没有任何的顾忌，你就可以在上帝面前坦诚。你想想看，如果你想分享一些比较深入的事情，旁边有人，哪怕他跟你关系再好，你都没有办法坦诚的没有顾忌的把全部的事情搬出来说出来，这种时光是很宝贵的。
说得好啊，就是呢，神不让这些牛羊在山下，就是接近这个山呢、啊，要他们远离这个山。如果你要吃草的话，到别的地方去啊，为的是让整个山都是非常安静的，没有人也没有牛羊的那个喧闹的声音。那这个时候呢，神就跟摩西就单独的谈话了。那刚才小燕就提到，这个其实真的跟祷告，特别是我们说的私祷，就是一个人的单独的祷告，是很有关系啊。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也稍微提到过，就是我们常常祷告呢，多多少少，不单是多少，是其实常常受到教会里面那种公祷的形式影响嘛。就是呢，我们祷告，你没有想过，好像我们是祷告让你小燕去听的，我祷告是让月月去听的，我祷告是让别人去听。结果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很做作。要特别挑某一些字眼去讲啊，不能错啊，要顺畅啊，要工整啊，好像写论文差不多，像写一篇论文这样子的去把它表现出来，表演出来。但是呢，这个就跟私祷单独一个人的祷告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
对，当然可能听众朋友马上听你就觉得我的祷告很造作，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私祷跟公祷始终有它的分别在里边的。
是两种不同的祷告，
两种不同的，不是说对与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教会这个框架影响，有些词汇我必须要加进我的祷告内容里头，不然的话可能缺乏了一种属灵的感觉。但是我们说私祷可能把上帝看作是你最亲密 密的朋友，你天上的父亲，嗯，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说有这种差别了。
嗯，
有时候在教会祷告，可能听公祷多了，然后在家里就
也是
不知道怎么样去，
也是用这种方式，
对，也是要用了那种方式，
就变成很多的限制啊，就不能畅所欲言的这样去祷告，
畅所欲言，
也不能呢把你内心那种感情也表达出来，很自然的表达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很大的遗憾的，
嗯，
所以多学习这种私人的祷告，真的单对单的一个。对着神，就是你跟神这种单独的那种关系，这样去祷告，其实是很宝贵的一种经验。
嗯，是我觉得其实没有人打扰的那个空间祷告，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在家里，就算你关了门，然后还有家人会敲门叫你，叫你怎么样，跟你谈话怎么样也好，有一个安静的时间祷告是不容易的。
我题外话，我说我曾经在厕所里最真诚的流着泪的，因为家里的环境实在有限，你只能躲在一个最安静最隐私私密的地方，一定是厕所，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祷告一定要在一个很神圣的地方，不一定的，你随时随地任何环境都可以的，
所以我们也要努力去腾出这个空间出来，不然的话呢，
可能家人都睡觉以后，
可能是这样，总之呢，每个人你按着你的实际的状况要腾出这样的一个空间，拨出这样的一个时间来祷告，学习私人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跳一下，在第五节的下半节啊，就是第34章的第五节的下半节呢，这边其实五节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啊，有这么一句话。我想问问，到底宣告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意思呢？摩西根本就知道他是耶和华了。
嗯。所以其实这一句呢跟上一章33章19节是对应的，那里也说了，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就是不是说这个名字摩西不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而是意思是宣告神的本性或者属性，然后让人更加的认识神，
对，
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就是刚刚月月说的，摩西曾经恳求过，我想见你的荣耀，我想见上帝的荣耀，那上帝就在这里，在他的面前经过，回应他的愿望，回应他的需求，就是彰显了自己的属性本质。我们从经文也见到总共有7种的美德，七种去形容上帝是如何的荣耀。
其实如果我们刚才月月说的很好，他引用了33章里面内容，但如果我们继续看第6节第7节，就是34章的6节到7节呢，那边就很清楚了，说了啊，第6节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其实这一段呢，总的来说就是包括在耶和华的名这个意思里面，所以当我们说奉主的名什么什么什么，不是真的那个名字，不是耶和华这个名字，也不是耶稣这个名字，不是这个名字本身，而是呢这个名字里面所包括的神的属性，所以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意思。
对，好像我叫罗大哥，我不是说罗大哥这名字，而是说这个人嘛。
对呀。
我觉得摩西应该在那时候很开心的，我终于能够真正见到上帝的荣耀了。因为前面6种我们见到有神的怜悯，后面最后一种特质美德，看得到神的公义，他会施行审判。所以可能摩西一方面见得到耶和华的威严，他的大能，但是更重要也看见神的大爱。
是。好，我们现在呢稍微歇会儿回来，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34章。
出埃及记有奖问答游戏。
如果你是摩西，你愿意接受上帝的差遣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吗？原因是什么？
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请透过电邮圣言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圣言来告诉我们呢。
答对的朋友即可获得丰富的礼物，
是什么呢？
就是罗马书讲解一本，还有祷告手便利贴一盒。
哇，数量有限，赶紧来信。
今天呢，我们是查考出埃及记呢，是最后一次了。我们查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34章。那刚才我们就提到这个神自己说他的名字，我们说呢，其实不单是这个名字本身，而是这名字里面所包括的神的属性。那如果我们继续看34章的7节、8节、9节呢，其实那边也提到很多很多事情。第八节呢，是这么说的：摩西呢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那如果我们一直看7节、8节、9节。这样的记载，我觉得呢，起码里面有两个重点是关于神的名字的。大家觉得是哪两个重点呢？
我尝试去回答，因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摩西他会许这些愿望，我们称呼他为愿望，是基于上面我们讲的那些神的属性，就是包括他的怜悯大爱，而且他会赦免人的，赦免罪的。所以摩西是基于上面神向他显出的荣耀而去求的。他说：“求你在我们中间，求你赦免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嗯哼，就是赦罪，
赦罪其中一个，另外就是怜悯了，而且就讲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产业我们理解为子女啊，你的子民啊，属乎你的东西。
嗯哼，月月呢有什么补充呢？
我很同意，就是说上面神说有怜悯恩典，不轻易发怒，又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摩西是基于神的恩典来求的，因为神说过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嘛。其实神已经有审判那个以色列民了，但是神的慈爱呢，是比起追讨人的罪呢，是更加的大的。他的赦免是比追讨罪是更加大的，所以呢，摩西就基于这个原因，就是求神去赦免以色列犯的罪。所以呢，神这个两个重点呢，我觉得是第一是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第二是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这两个求。
赦免和同行。
同行，对，
求神赦免，也求神同行。其实我想把你们两位所讲的稍微综合一起来讲呢，我觉得他是说出了神的属性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神的公义，有罪的他一定审判，他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是没有罪，神一定会审判，这是公义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神是慈爱怜悯的，他会赦罪，只要你愿意悔改的话，他绝对愿意赦免，是不是？这两个观点呢，好像是互相矛盾的，但事实上是真实的。那这种观念呢，我觉得不单是在旧约的时代，一直到耶稣基督这个年代，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会不会真的我们的信仰偶尔呢就会走偏了，太有时候太强调神的公义，结果我们会很害怕，常常担心惨了惨了，我又犯罪了，我又得罪主了，我很渺小啊，我这个人很污秽啊，等等等等等等。那这种是太强调了神的公义，太强调神是一位审判官这种观念。但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边呢就刚好倒过来了，另外一个极端就啊，神会有赦免啊，神怜悯啊，他很爱我啊，他永远赦罪啊，结果我们会乱来。
做错也没关系啦，神一定会赦免的。
像两个极端呢，我想第一，我们不能够否认罪的确是会让上帝跟人产生一个很大的距离，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你没有去解决罪这个问题呢，上帝也帮不了你，就所以你一定要主动来他面前去求悔改，他才能够赦免。神有些时候他不是不想在我们中间，但如果那个罪还在我们中间的话，他也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悔改真的是出于人的一种选择来的。对，所以当你我们祷告求神呢，你来到我的中间，你与我同在，让我见到你什么什么，首先你要处理你心中的罪，才能够成就的。
是是是。
所以有时候是先后次序还有平衡的那个重要的，就是你先知道你的罪，先悔改，神就会赦免你。那个爱和赦免呢，你不是说滥用神的爱，神一定赦免，但是呢你也不要太过在罪恶感里面就走不出来。这种。
所以你想想，如果今天有一位弟兄或者姊妹跟你们说，我觉得我是个污秽的人，我犯了很严重的罪，你不要再叫我去祷告，不要再叫我去上教会去聚会了，我不想读圣经，我不想祷告，我要离开主了，因为我太污秽了。那你会怎么帮助他？
我想说我也是很污秽，我承认我自己污秽。很多人可能特别是未信主的朋友觉得教会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每个人都很圣洁，每个人都是完美无瑕的，但是每个人走进去的时候我们都是污秽的。你不要把自己跟他们的地位分了一个高低之分，你应该说我们都是同的，每个人都是罪人呢。哪怕在讲台上面的牧师，他们曾经也是罪人呢。最怕什么？怕什么？在神面前去坦诚自己就是污秽。我们没有能力去纠正改正过来，唯有来到主的面前，你才有机会去改正。
有些人他们会觉得我没有颜面去见上帝了。有些是罪疚感太大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圣经宝贵的地方就是神他亲自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他是怎样爱我们，还有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他神愿意帮助，神愿意原谅。所以我们越是觉得自己很罪恶很污秽，就越要来到上帝面前，他就会去赦免你，他也会帮助你去胜过，
重新再来，
对，去站起来胜过这个罪。
对，很多人都很喜欢那节经文，就是有病的人才需要耶稣嘛，
对
没有病的人哪需要耶稣，因为他觉得我自己已经够圣洁了。
是，对对对，除非你知道你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不然的话你根本不需要耶稣，根本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对，所以你越发现自己污秽的话，这样的人其实是最需要神的啊！千万不要离开主啊。
神知我心里感受，你赐下话语，你光照鲜明，你炼尽我生命。
小人物也可以做一些非常伟大的事情，抓紧我们的信仰的立场，抓紧我们的信仰的标准，哪怕连生命都没了，我们还是要坚持顺服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力。
好了，我们很快的就跳过第十节到二十八节啊，出埃及记的34章10节到28节一大段呢，其实就是重新把上帝的命令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里面也提到很多你要干什么，不要做什么，包括安息日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段呢，也是太琐碎太仔细，我们就跳过去了。那么到了29节呢，那边就讲呢，29节就是说摩西因为跟上帝说话，结果他的面皮发光啊，真的很有光彩，面皮发光。那么当时以色列人有什么反应呢？
害怕挨近他，大家看到他，经文没有说，但是可能会觉得我好像看到神一样，看着摩西就自然会产生一种很敬畏的心，觉得我应该跟他保持距离，我不配跟他站得那么近，
不敢接近他。 可能会不会觉得有点异常，不知道怎么
异常，
异常呢、
啊？
还有过于圣洁，
真的很特别啊，
很特别，很圣洁。然后我觉得，我跟他如果太接近的话，会不会因为
会死？
对，以色列人对于神就是很害怕的嘛。你如果太接近神，看到神会死的嘛。所以可能就有点觉得很危险。
就是说，他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马上让他们联想到神的同在，那是一种很可怕的，神的审判啊，神的惩罚就来了。
他们刚刚才
犯了罪，
犯了那么
对啊，而且死了那么多人，3000人啊，
对，
所以他们会想到这些，结果就害怕，不要走过来，最好不要不要接近我们，就这种害怕。那就好像刚才我们说，我举这个例子，犯了罪的人常常就觉得，哎呀，我不要见神啊，我要离开教会，我要离开祷告的地方，我不想祷告。就是这种感觉啊，他们就害怕。那么结果摩西就用一块帕子就把他的脸呢遮盖着啊，让这个光呢不要那么强，不要影响他们。好，这种摩西的面皮发光这种事情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觉得
很特别。其实摩西一开始下山的时候，他自己没有觉得自己脸上有光，
他不知道，
反而是身边的人先察觉，因为他很专注的保护好那两块石板，因为他觉得非常的重要，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觉得不是说我自己，我在教会里头确实见到很多人，他们确实有点不一样，你说不出是哪里不一样的，你可以说是容光焕发，就是24小时他都觉得很开心的，当然不是那种高涨的开心兴奋，他有平安有喜乐，特别是即便他的经历他不愉快的，他的现在的遭遇不是那么好，但不知道为什么从他身上总是感觉到那种平安。他就是不怕，好像他旁边就是有人保护着保守着一样
好像跟常人不一样的
跟常人不一样，而那些人往往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是身边的人说出来的。
对，我同感呢，就是我觉得在教会或者是一些弟兄姊妹看到有一部分的真的你知道他与神的关系是非常的好的，那么是因为跟他聊天或者听到他的一些遭遇的时候会知道了，那些人会给人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很 fresh 很 fresh 的感觉，很
新
鲜，还有在他身边
有种光彩哦，
还有如果他在身边的话会带来一些和睦和平的
正能量，
不会带来一些纷争啊争吵啊，不会的，那些人的内心是十分的平静安稳，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你也会觉得很安稳的。
对，在我们羡慕的之前我们要想想这个不是马上就能够容光焕发的，
不可能的，
相信这个人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跟上帝去交通交流，不然的话
是
不可能醒过来就马上发亮的。
摩西他40天没有吃没有喝，
对，首先你要做到这个地步
不是，那起码呢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多亲近上帝的话呢，其实真的会有这种属灵的光彩会发出来的，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去表达，但是别人感觉到这种感觉就是神与你同在那种感觉咯。希望今天我们这个查经呢也能够引起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兴趣多亲近主，然后呢不久的将来能焕发这种属灵的光彩。
好，
那今天呢我们查考出埃及记呢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下一次呢我们就开始查考约书亚记了，
敬请期待。
好，下次再见，
下回再见。
主耶和华必为你们永远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主耶和华必为你们永远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做声。